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的来再次思想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再次光照我们的心，主啊，除去我们各样搅扰的意念，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被你的话语所滋润所提醒。主啊，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还不肯定救恩的，他们听到的时候也通过保罗的话能够认识耶稣宝贵的福音。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相信大家都有收过这类的传单呢，那么就叫这个人叫 Johnny 了。Johnny， 你收到这个信箱里面的传单，哇 ，Johnny 这个房地产经纪有13年的经验，而且他上面说，我收到的时候特别注意，他说这个 Johnny 是景茂和荷兰村的专家，所以卖景茂和荷兰村的屋子特别厉害，还跟你讲他过去几个月卖了哪几间的屋子，我就注意看，哇，景茂三房式的也有，注意看那个价钱，哇，相当不错的一个价钱哦。还有两个顾客在这个传单上怎么推荐，多么满意这个 Johnny 的服务，哇，又有好价钱，又有人推荐，又有13年的经验。我在想我要不要叫他帮我来卖我的屋子呢？当然我没有计划卖我的这个景茂的房子啦，不过如果我要卖我的房子，我会找 Johnny 吗？我想你可能会找 Johnny， 不过我不会，我不会找 Johnny， 因为坦白说我不认识他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为了赚钱，还是真的是为了帮助我，所以我想来想去，也许我还是不会找 Johnny。 因为我们在面对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找一个有才干 有经验有办事能力的人，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了解这个人，我们希望这个人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最少我们希望能够认识，知道这个人他不只有经验，他的动机是正确的，他不是为了赚我的钱，他真的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不只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人而已。那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长职们就职的时候，不只是长职了，每个教会的领袖，每个服侍神的人，肯定我们希望说他们是有服侍的经验，肯定我们希望说他们是有才干有恩赐。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定我们每一个人各自服侍的那个动机，因为动机到最后可能比一个人的才干一个人的恩赐还要重要。那保罗的见证就是讲这个，保罗在这一篇刚才读的这个起因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服侍的动机是什么，而这个服侍的动机产生出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态度。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呢？这是第一点，服侍的动机是神在查验我们的心，神在查验我们的心。一到四节保罗介绍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回顾他以前怎么样开始在他们当中传福音啊？他是怎么样在他们当中传福音呢？保罗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里面传福音呢？是不是好像耶稣进耶路撒冷这样光荣进入耶路撒冷？不是哦，这边告诉我们他在腓立比那边被害受辱二章二节，他在腓立比那边被害受辱发生了什么事啊？感谢神使徒行传十六章告诉我们，原来保罗在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市之前他在腓立比，他在腓立比那边传福音面对什么问题啊？哇，他面对很大的问题，他面对腓立比那边的领袖的那个逼迫，他们把他抓起来，他们把他和希拉放在监牢里面监牢里面。那么我们可能一些弟兄姐妹还记得他在监牢里面他们做了一件相当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对他们唱诗歌，唱诗歌，结果当然神借着神迹让他们从监牢里面出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城市。在帖撒罗尼迦又怎么样呢？哇，平安了。不是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使徒行传那边说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跟那边的犹太人在会堂里面辩论，要跟他们讲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了，结果面对什么问题呢？那边的犹太人嫉妒他们，那边的犹太人抵挡他们，那边的犹太人逼迫保罗，结果他只好离开了。经过了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保罗又再次逃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不过在那一个月里面他建立了这个教会。传福音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经历，被掳受害，非常的辛苦，被欺负受羞辱，而且是一个大征战，是一个大征战，不断的一个挣扎。刚巧最近这可能两个星期里面吧，就听到不同两个人的分享或者见证讲到以前的前辈可能在那个西马在那个马来西亚那边，他们的那种早期的那种生活，刚好两个见证都提到他们是割胶就是割那个橡胶树，那个一大清早就要起身，非常的辛苦，那么可能家里面很大的需要，那么也没有精疲力尽割了之后还要回来，还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做家务忙一整天，晚上哇还要继续的做其他的事情，拖着疲累的身体， 那这个就是大征战了，不断的一种挣扎，不断的一种挣扎。是什么动力呢？什么动力使到这些人这么辛苦，他们继续的每一天的在那边拼命，在那边很努力的工作，拖着疲累的身体继续的工作呢？也许我们当中也记得我们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子。哎呀，家庭的需要咯，如果他不做工，那下一餐都可能没有着落，没有时间坐在那边自哀自怜啊，哎呀为什么我这么惨，没有时间啊，因为你不做工你就 没有钱没有饭吃。那保罗的动机呢，是什么使他这样日夜的在那边劳碌挣扎，面对这种逼迫迫害，继续的很辛苦的服侍呢？是什么动机呢？神查验他的心，二章四节，神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呢。啊，其实那个验中跟那个查验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是同一个字了。啊，神查验我们的心，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的喜欢呢。那这查验是什么意思啊？这查验，查验 examine test to approve， 是一个严格的一个考察，要证实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货啊？这个就是查验啊。所以神就是这样一直的查验，一直要考验一个人的那个心，看那个人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刚才你记得我们读启应经文就读到耶利米先知，他也是一样的，他在面对很大的逼迫啊，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读整个上文了。亚拿突人呢，他们要来迫害耶利米，他们要有一个计谋把耶利米杀掉，所以他当然是害怕咯。可是他在这个害怕当中，在这种逼迫苦害当中，他有什么帮助啊？两次，那段经文如果我们读的话，两次他呼求神，那位查验人肺腑心肠的神啊，求你帮助我。因为神那边说什么呢？神是按公义判断的。我们在神面前，神查验我们的心，他看透，看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想些什么，看透我们的肺腑心肠，看透我们的动机，我们在为谁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哎呀，神都看到，神都知道。这就是神查验了，神了解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每一件东西，神了解我们讲话背后为什么你会这么讲，神看透我们的心，查验我们的肺腑心肠。不过这个查验不只是说神看透哦，这个查验也包括神在磨练，在炼净我们，在使我们更加的纯净。所以箴言那边讲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那个熬炼是同样的一个观念。这个神不只是看透我们的心啊，神在熬炼我们啊，神在，因为神知道，神当神看到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啊，神看到哇，你这个人太多的渣滓了，太多的那些不纯净的意念了，神要熬炼你。神要借着苦难啊，保罗的苦难，耶利米的那种苦难，熬炼你，使到你更加的洁净，好像好的金啊，好像很好的银一样。这就是查验，看透你之后，把你心里面的那种渣滓除掉，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把它炼净，使到我们呢，渣滓除去之后更合主的使用啊，更好的被主使用，更讨神的喜悦，查验啊。不过这个查验还不只是神看透，神除去渣滓啊，这个查验还包括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呢。所以保罗称呼神是一个查验人心的神，耶利米说查验人肺腑心肠的神。那你这样称呼，就好像我们讲一个警察是什么，维持治安的警察，这是他的工作，对不对？ 警察就是维持治安，每一天都是在做这件事，无时无刻警察就是维持治安。耶和华查验人心，无时无刻不断的，神每一天的都是在查验我们的心。所以你想，哇，多么全面啊，这个神看透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个意念他都知道。哇，这个神不断的在熬炼除去那个渣滓。哇，这个神不只是熬炼，这个神无时无刻在熬炼你。侍奉神的人，神查验我们的心。想要什么样的一个例子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想一想去，还是要回到以前军校里面呢。进军校的时候是一个新兵啊，新兵做了三个月的国民服役进军校啊。哇，那接下来的九个多月呢，十个月呢，就一直有一个军官呢、一直负责我们这一组，每一个八到十个的这些新兵呢，都有一个长官呢，他在负责我们的，每一天都在那边喊呢、都在那边喊，都在那边罚我们，都在那边督促，都在那边教我们，都在从旁突然间跑出来骂我们，熬炼我们呢，是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的体力更加的强壮？其实不是啦，在那个军校里面好些人掉队啊，最后离开，不是因为体力的问题，而是因为品格的问题啊。那个军官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熬练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果断坚韧的人呢、塑造我们的纪律，塑造一个纪律，好像我们随时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在最困难的那个环境里面，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不会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就做了一个别人喜欢的决定，而是做出那个正确的那个决定。所以那个军官一直的在旁边，一直的喊，一直的在督促监督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长职们就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不只是长职了，每一个服侍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要先思想神要怎么样通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漫长的这些苦难困难来熬炼我们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啊，神知道我们的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些渣滓需要除掉，所以他在继续的熬炼你，锻炼你，直到你能够被神使用。当然这也表明说，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先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好像保罗他做了那么一个决定，他的决定是什么呢？他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他必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要讨神的喜欢。他说因为神鉴察他，神一直好像刚才所描述的，无时无刻的看着他，知道他的心思意念，神在熬炼我们。甚至我们在这个服侍主的时候啊，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也有被人轻看的时候，做传道人也会被人轻看，说你为什么做这样一件无聊的事情，做一件无聊的这个没有价值意义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呢？说哎呀算了无所谓。当然不是，是神在熬炼我们，要让我们成为精兵啊，成为神所能使用的人。为谁而做呢？记得神在鉴察，为谁而做？不要为人而做，服侍在人的岗位上，长职、团长、团委、教主日学，每个弟兄姐妹做茶点，不要为人而做，为那个查验我们的心的那位神而做，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一段不止不断的在熬炼我们，他要训练我们，培养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不过回到 Johnny 啊，那个房地产经济，当然我觉得我不会用 Johnny， 不过我想我如果请一个熟悉的朋友也是做房地产经济的，那请他帮忙我卖房子，我想也不只是因为我对他很熟，我想我们也会委托一个朋友来帮忙我们，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人，不只有好的动机啊，他的态度也是正确，我们看见他过去怎么帮别人卖房子，我们说是这个人很尽责，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去尽量的去找最好的买主，他为了你的缘故，他为你设想，他安排那个约会几时跟那些买主会面，他做各样的手续都是为了你的好处，他的那个态度你看得出，所以你找他不只是因为你觉得他动机好，这个动机好呢会产生出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保罗就是要讲这个了，接下来从第五节开始，当保罗要讲他的动机是神在查验他的时候，他也告诉你啊，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神查验他的心态之后呢，会产生出正确的心态，查验的人的心会产生出正确的心态。当我们知道神在查验我们的心啊，你服侍的态度会怎么样呢？保罗用四个人，哎呀，保罗这个教学法很好咯，他就用四个人物来告诉我们，四个人物代表四种心态，四种态度，四个人物从第五节开始，四种人来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神在查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态度。第一个态度，第一个人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五到六节啊，神要我们做爱慕虚荣人，不是神要我们受到提醒不要像那些爱慕虚荣的人，五到六节。保罗一开始为什么用一个反面例子啊，奇怪嘛，你要教人怎么样服侍态度应该用一个正面例子吗？为什么开始五到六节用反面例子，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呢？如果你有来会有大会的话，你记得在选举之后王牧师坐在这里勉励我们吗？记得吧，勉励那些新的那些长职们啊，我当然因为我翻译了，所以我还记得他讲的啦啊，如果你们不记得我也不怪你们的啊，不过他讲的是什么，记得他用三个例子都是反面的，一个是犹大，爱钱的那个犹大，一个是彼得，自信的那个彼得，一个是丢特飞，那个好为首的丢特飞。奇怪啊，王牧师，你为什么勉励我们长职要用三个反面例子啊？你就明白了，因为很具体的，很具体啊。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啊，好像有点像做工的时候啦啊，也是一个观念呢、啊。你可能不求有功啊，或但求无过，对吗？啊，至少那些错的东西你不要做啦，最起码的啦。错的你不要去学，所以保罗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开始提醒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一个不可以有的态度，千万不可以有的一个态度。这种爱慕虚荣的人是怎样呢？这边说说话是用谄媚人的话，奉承讨好人的话，甚至不介意说一些错误的话，第三节诡诈的话，他的动机是什么？讨人的喜欢。可是这边保罗有点补充哦，这个讨人的喜欢呢、啊，不只是哎呀我要叫人开心啊，不是啊。保罗解释这个讨人喜欢有两方面，为什么一个人要讨人的喜欢呢？第一个保罗说啊，因为贪心啊，因为这个人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所以他讨人的喜欢。另外一方面呢，第六节说这种人要讨人喜欢，因为他要从别人身上得到荣耀， 得到尊重，所以他讨人喜欢啊。你看到吗？这个利益啊和这个荣耀啊，这两样东西啊常常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而你有荣耀的时候，你就大概会得到一些利益，你得到利益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得到荣耀。所以保罗在一生的服事当中呢，哎呀，就是一直面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试探，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多么好呢？一方面教会就喜欢他，抬举他，另外一方面甚至保罗自己说了，教会很多人会愿意供养他。你看，有荣耀又有利益。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保罗说他记得神在查验人心啊，所以当他记得神查验人心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不可以哦，我要讨神的喜欢，我不可以讨人的喜欢哦。讨人的喜欢会得到荣耀，得到利益，可是要讨神的喜欢。所以保罗自己说，他就双手做工，要把福音白白的传给人。哎呀，这个利益的事情我们知道咯，你看新闻就知道了，甚至传道人为了利益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困难。那可是称赞呢，这个荣耀啊，称赞就好像什么呢？我想一想去，也许就好像，如果我们要看你是怎么样的来看待称赞，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称赞的话呢，称赞就好像一个宠物啊，一只小猫小狗，会给你很大的喜乐的。不过如果你掌握不了这个称赞呢，你让称赞来掌握你的话呢，这个小猫忽然间变成老虎了，然后就把你吃掉了。称赞就是这样啊，本来是好的，不过在于你能不能够掌握它。然而我们要小心，特别是当我们的岗位越来越公开，越来越让大家注意，不止长职哦，如果是团委团长、主日学教师，要小心啊。因为你的岗位越公开，那么这个掌握称赞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好像站讲台讲到了，那么有人在握手的时候，哎呀，谢谢你哦，你讲到很激励我，感谢主，感谢主。然后下一次呢？下一次你会不会开始在等下一个人来称赞你啊？哎，今天没有人称赞哦，哎呀，有点失落感啊。糟了，你已经被那个老虎吃掉了，还不知道。我们做领袖服事，要小心这个爱慕虚荣的心态，警戒我们，我们不要寻求人的称赞，因为神在查验我们的心。当然澄清一下，不是说称赞人是错的哦，我们应该称赞人，不过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称赞，去欣赏人呢？你看那个动机是神在查验我们的心，我们称赞人是为了那个人的好处，为了建立他的信心啊。这位弟兄，你去帮助那位弟兄处理他的家事，你的爱心神纪念，鼓励他，让他能够接下来再接再厉，更好的去服侍人，而不是为了叫他喜欢你。称赞人，求神帮助我们。第一方面，正确的心态就是不要像那些爱慕虚荣的人，因为知道神查验我们。第二方面，当神查验我们的时候呢，七到八节，不只是不像爱慕虚荣的人，我们温柔像母亲一样，温柔像母亲一样。一个乳养孩子的母亲啊，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乳养孩子的母亲来描述这种心态，纯心温柔，好像一个乳养孩子的母亲。当然最近我们教会一片生机啊，这个生产力比较高啊，今年，那感谢神啊。那在这个生产力高的时期呢，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然你首先看到的是那个孩子啦，他的父母亲大概没有人去注意的啊，都抢着去抱孩子而已啊，这个是正常的啊。不过如果你再注意的看呢，你看那个母亲呢啊，看那个母亲他怎么样细心去照顾那个孩子，怎么样去对那个孩子的需要很敏感啊，你注意的去看，乳养这个孩子好像一个母亲一样啊。不过他的乳养呢，这个母亲乳养孩子是不是只是照顾他物质的需要呢？确保他有奶喝，确保他的尿布有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描述夫妻之间的爱，记得吗？说那个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没有人，他说没有人不照顾自己的身体的，总是怎么样呢？保养顾惜，保养顾惜啊， nourish and cherish， 就是这个观念。这里的乳养就是那个观念了。当一个母亲乳养她的孩子的时候，从来不是只是照顾她有没有吃喝的问题，而是呵护她，关心她。所以有人说了，如果你有佣人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叫你的佣人来帮你喂饱你的孩子，可是你不会叫你的佣人去呵护你的孩子，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去找那个佣人得到呵护的话，就有点问题了，所以那个佣人应该换了啊，这里就是这样。保罗在告诉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要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去关心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呵护他们。保罗自己就是这样，你看他自己的那种侍奉的那种辛苦，可是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市呢，这边说他也是自己做工，因为他知道，哎呀，帖撒罗尼迦城市的基督徒很穷了。他自己后来在哥林多那后书那边，他自己提到马其顿的弟兄姐妹是很穷的啊。帖撒罗尼迦就是在马其顿，马其顿的弟兄姐妹很穷了，我不要给他们重担，他就自己的做工来把福音白白的传给他们。那我们做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敏感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就好像那个婴孩这样，所以你看保罗他用这个乳养孩子，那个很小的一个孩子，很小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抢着去抱那些小婴孩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婴孩没有办法告诉你他的需要，他大概没有办法告诉你，你不要一直死喂我，我是要换尿布，他不会这样跟你说的，他大概也不会跟你讲他有什么需要，你只听到他的那个声音而已。这里就是这样，注意的听，来操练认识弟兄姐妹的需要。服侍神的人要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当然我们的关心也要澄清啊，就好像那个称赞要澄清，关心也要澄清一下。我们关心人是很好了，不过要有智慧了。我觉得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呢，其实关心人的人不少的啊。不过有时候呢，那个关心需要一点智慧了。有一个人生病啊，大家就很多的那个介绍啊，中医、西医、推拿什么都来了，一下子十多个，那你叫他一个一个去找也是很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求神帮助我们，不然太多的关心成为一种压力啊。不过我们去关心人，听那个弟兄姐妹的需要，使到我们更好的为他祷告，这是好的，让他知道我们在为他祷告，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些意见。当然当保罗告诉领袖你们要好像一个乳养母亲的孩子，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不只是因为那个孩子那个弟兄姐妹很可能不会把他的需要告诉你，好像婴孩这样，反过来那个乳养孩子的母亲呢，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母亲呢？你们做过母亲呢？你们有没有要求过那个婴孩了解你的需要啊？哎呀，你知道吗？我多么辛苦啊！你可不可以体谅我一下？没有办法，那个孩子很可能不了解 你所面对的压力和你自己的付出，也许事实就是这样。让我们服侍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这样，了解到这个对象，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当我们关心他的时候呢，我们的付出和摆上他不一定了解呢。不过这不重要，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神在查验我们的心，神在查验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先了解，我们服侍人不是为了那个弟兄的肯定或者称赞，我们服侍人是因为神在查验我们，是因为我们了解神的爱啊，神怎么爱我们，神怎么样舍己。所以你看保罗说什么，我甚至把性命给你们都愿意，诶，什么意思啊？哦，他了解体会了耶稣那种舍己的爱，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认识神，认识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舍了自己，使到我们也好像约翰一书所说的，知道何为爱，我们也愿意为弟兄舍命啊，这就是保罗体现出来的。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读过约翰一书，不过保罗就是体现这样的一个观念，如养孩子的母亲，求神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呢，先体会神的爱，这样我们的服侍的那个心态就好像这个母亲乳养孩子一样。不过第三方面，不只是不像那个爱慕虚荣的人，不只是温柔像这个母亲一样，第三方面，劳碌像工人，劳碌像工人。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他昼夜做工，唯要传福音给你们呢，唯要传福音给你们。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保罗可能对一些初信者来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专业的那种演说家，巡回演出啊，到不同的地方。也许保罗在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以为保罗是为了利益来传福音的，所以保罗就自己努力，辛苦劳碌来服侍主，吃不饱睡不好。保罗自己说，有时候受寒冷赤身露体，在帖撒罗尼迦城市呢，他在那边的时间可能不太久，可是基本上是一面做工一面传福音了，可能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传福音，可能传福音到一个时候去做工赚钱，所以他所谓昼夜传福音啊，昼夜的工作。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前年回来开始在教会侍奉，碰到一个朋友朋友问我做什么啊，现在因为几年不见，我说我现在是传道人呢。他说哦，很好啊，做传道人。那么请问你拜一到拜五做什么啊？是，拜一到拜五做什么？所以当然有一点点的生气，坦白说啦。不过首先他也不是基督徒，我不能奢望他了解一个传道人拜一到拜五在做什么。那当然不要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呢，甚至一般的基督徒也可能不完全了解一个传道人拜一到拜五在做什么，是吧？所以事实上就是这样。那我们服侍人也是一样的，当你服侍人在团契里面啊，你组织一个郊游，哦，大家来，哦，很开心，吃饱了，哦，走了，回了，啊，可是之前那个预备，没有人，可能没有人知道了，或者你教少年儿童主日学，你周间晚上的那种，晚上十一点多十二点在那边备课，主日来到那个班的时候呢，看到是一群板着脸的少年人，啊，这个样子，啊，不了解了。那怎样？你要跟他解释你花了多么多心思来预备这个课程吗？或者我们来会有大会，你如果记得会有大会，如果你记得你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些帮忙选票的弟兄姐妹们过来拿那个篮子，你记得吗？ 然后你把你的蓝卡给他，他把三张票给你，记得吗？你们想过，那三张票是怎么来的？折到三张不同颜色折到一起，几百张啊，哪里来的？变出来的，当然不是，对吗？啊，也是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呢？驱动我们辛苦劳碌，好像工人一样呢？保罗的动机再次的是什么？神鉴察他，神鉴察他，神 他说什么？神验中他，选了他，让他做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他就一直做，他就一直做，不马虎，也没有停止啊，因为知道神在查验人心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然弟兄姐妹们，我相信说我们基本上的态度，我们是很欣赏长职们，我们的团委们，主日学老师们啊，他们那种付出的，我相信是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是相当感恩的。不过可能也许我们进一步，除了说心里面暗暗的欣赏之外呢，偶尔就公开的欣赏他们一下了，就是去谢谢他们一下，那么也体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关心鼓励他们，求神帮助我们欣赏那些在我们当中劳苦的人。第四方面，最后不只是要温柔像母亲，劳碌像工人，最后呢，11到12节，严厉像父亲。保罗在他们当中做了什么事啊？劝勉、安慰和嘱咐，劝勉、安慰和嘱咐这些信徒。那为什么用这么多个动词啊？因为保罗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嘛。劝勉是一种鼓励，有人灰心了，保罗看见这个弟兄灰心了，去鼓励他一下，去劝导他一下，去用神的话语扶持他一下，劝勉他。哎呀，可是这一个弟兄姐妹呢，要安慰，为什么呢？这个安慰的这个观念呢，就好像圣经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兄弟拉撒路死了，有那些犹太人来安慰玛利亚， console， 安慰他。所以当一个人，一个弟兄姐妹遇到忧伤、伤势或者悲哀的时候，安慰他。你看跟那个劝勉是不同的。最后呢，嘱咐，嘱咐一个人，哇，这个是语气最重的，几乎像骂人一样的。嘱咐就是吩咐他，好像向他做见证，要求他，哎，你信耶稣哦，你一定要这样做，按照圣经的话你必须这么做，要他有一个行为，产生出应有的一个行动。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人了。你看，所以保罗的服侍严厉像父亲，一方面去安慰人，一方面去扶持鼓励人，一方面呢责备人呢，责备人，要去帮助他们向神话语的心意。保罗描述这个领袖的责任，不是做好好先生，不是做好好先生，不是圆滑要叫大家开心，哎呀，大家开心最好。保罗这边吩咐的是什么呢？严厉。不过为什么？不是为了哎呀，因为你脾气不好啦，整天乱骂人，不是这样。十二节告诉我们严厉的那个目的，因为要信徒对得起那位召他们进神的国得他荣耀的神呢。哎呀，原来这个父亲保罗像父亲一样用心良苦啊，因为他知道这些信徒的最终呢，不是要见他哦，是要回去见神呢。他要这些信徒能够向神交账啊，所以对他们严厉，嘱咐他们，吩咐他们，使到他们见到神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们在这个最近这个少年主日学，少年中主日学啦，这个老师们的分享的时候呢，就因为老师提到了啊，怎么样可以严师出高徒呢？他说你要严厉，你要适当的严厉啊。他说你要等到12月才笑啊。什么是等到12月才笑啊？ 就一月到十一月先不要跟他们笑、哦、当然不是要一直骂人啊，不过你基本上要有相当的一种严厉的态度，使到他们能够警惕，目的是为了他们好，要他们专心，要他们注意的听，要学生注意的听啊。那最后才提到这个严厉向父亲啊，为什么保罗最后一两节才提到呢？讲了这么多其他的，不要爱慕虚荣，要温柔像母亲，要劳碌像工人，最后才提到这个严厉像父亲的这个观念呢？也许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最难呢？最难，所以保罗等到最后才提。作为长职团委，我们各部肢体的领袖，这个真的是最难，因为特别是选举或者在团体里面选出来的这些团委，你讨人喜欢的那个压力是相当大的，相当大的一个压力。是不是我们应该像这个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那种态度呢？他说什么呢？如果我决定有一样东西是对的，是应该做的，我就会全心全力的去做，就算所有人都反对我，我知道是对的东西，我就会去做，因为这个是领袖的责任。是不是这样子呢？不全是，不全是像这个李光耀先生这种态度，也许应该是有他那种的坚持，可是我们的动机有点不大一样。还是回到那个动机，因为不是因为我怎么想，不是因为我认为对不对，而是因为神查验我们的心，神查验我们的心，神在看我们，那么我们就靠着他有胆量，那么靠着他有胆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释放了。我们就哎呀，是啊，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我们就不用害怕，就可以用爱心来嘱咐人、哦、扶持鼓励人，劝勉安慰和嘱咐人都可以，因为神在查验我们的心。那当然当我们今天看到长子们就职的时候呢，特别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刚才说我们要支持他们的时候，支持长子们的时候包括什么呢？糟糕啊，包括可能他们严厉像父亲一样。当我们支持他们的时候，包括接受他们运用神托付他们的权柄，而当他们运用这个权柄的时候，就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喜欢来运用，对不对？不然哪里还有严厉呢？然而我们要想起一件事情，就是神怎么样使用这个长职会呢？就好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当保罗这样子的去做一个严厉的父亲的时候，他是因为要讨神的喜欢而做出了一些决定，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保罗，这是事实。我相信像保罗的人呢、啊，这种为人、这种脾气、这种态度，如果来竞选长执会的话，那个选票不一定会高的。不过他不是竞选长执，他是神的使徒。那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观念，过去长执会为了对得起查验人心的主呢，也做出了一些的决定。从我们成立教会的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做出了一些的决定，求神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能够继续的向神负责，那么有胆量做一些讨神喜悦的决定，而不是讨人的喜悦。这是我们需要祷告扶持的，因为以勇气和胆量来做决定是不容易的。服事的动机是什么呢？ 知道神在查验我们的心，我们不能隐瞒的，神看透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在熬炼我们，磨练炼尽我们，而且神不断的在这么做，这就是神的查验。而当我们想到神在查验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服事的态度就会改变了，会改变，我们不会爱慕虚荣，我们不会寻求人的称赞，而是讨神的喜欢，我们会温柔像母亲一样，温柔像母亲，敏感弟兄姐妹的需要，有智慧的去爱他们，付出不求他们的肯定，我们会劳碌像工人一样，别人看不见无所谓，神查验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的付出。最后我们会严厉像父亲一样，我们要求的是对得起神，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也不是自以为是，而是知道最后我要讨那位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就是服事的心态，都是因为知道神在查验我们的心。那如果当中有一些还不认识耶稣，不清楚耶稣的救恩的朋友们，你就看到说我们人的那种心态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圣经刚才同样的一位耶利米，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能识透，我们人自己甚至不了解自己，可是神了解我们。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当我们看见别人，我们都会遇见到这样的情况，看见别人的虚伪，哎呀，看见别人的那种可恶啊，于是我们有点愤愤不平哦，甚至愤世嫉俗的感觉。哎呀，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先看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动机，我们就了解我们的需要了。我们的动机好像保罗所描述的，多么的那种，多么掺杂着多么多的污秽，不洁净，嫉妒、苦毒、恼恨，谁能够识透呢？可是保罗提醒我们，他自己的榜样，乳养孩童像母亲的那个榜样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那种舍己的爱啊！当我们是那样可恶，那样混杂的那种心态的时候，要认识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来到世界上除去人的罪，让相信耶稣的人能够有盼望。这就是神的爱，舍己的爱，使到我们靠着耶稣有真正的盼望。神查验我们的心，我们自己了解神的心意吗？啊，耶稣说他好像母鸡要聚集小鸡一样，我们愿不愿意到耶稣面前来，使到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罪得赦免，从罪中得到释放，有永恒的盼望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丰富，提醒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意念是赤露敞开的，主啊，求你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长职，包括每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查验我们的心，我们在你面前要怎么样的一种服事的心态，求你指教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当中还不肯定救恩，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通过保罗的话，我们也查验我们自己的心，使到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的时候能够讨你的喜悦。奉耶稣的名，阿门。